欢迎收听孟卓作品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第十二集，因形求义，解密汉字的方法。在前面的内容中，我给大家介绍了汉字的历史和造字的方法，这些知识是解读汉字的基础。可了解了这些知识，你可能还不太会运用。在这一章，我就给你介绍分析汉字、熟练运用六字解读汉字的实操方法，因形求义。顾名思义，因形求义就是利用汉字的字形来解读汉字的字义。自古以来，这都是一种重要的解释汉字的方法。有些因形求义的过程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有趣呢。方法一，找到源头，看图识字。使用因形求义法，第一步要注意找寻汉字的源头。汉字是不断发展演变的，在时间的长河中，字形会发生变化，古人造字的用意也会不断丢失。因此，因形求义必须要找到比较古老的字形，追溯古人造字的真意。比如，我们都知道的一位古代圣贤周公，他的名字叫姬旦。姬旦听上去有点像鸡蛋，他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名字？旦又是什么含义呢？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，他是周文王的儿子，周武王的弟弟。周武王打败商朝之后，很快就去世了，他的儿子周成王年纪还小，商朝的残余势力趁机作乱，周朝形势一下子岌岌可危。这个时候，周公挺身而出，摄持朝政，讨伐叛徒，建立起周礼的文化体系，奠定了周朝数百年的天下。在孔子看来，周公是古代制作礼乐的大圣人，他在学习礼乐的时候还经常会梦到周公呢。周公这么了不起，他的名字应该不会搞笑，就让我们化身福尔摩斯，运用因形求义法找到周公名字的真相吧。简体的旦字看起来很抽象，让我们先追本溯源，看看旦在古文字中的写法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旦上边的部分是日，下面是土疙瘩，是大地的象形。在小篆中，旦的下面是一横，表示大地。之前我们讲上下时，他们都是用一横来表示大地的。由此可见，旦这个字就是一轮朝阳从大地之上冉冉升起的样子，它有朝阳的意思。周文王给儿子起名叫姬旦，寄托着一个非常好的寓意，这个孩子将来是我周王朝的一轮朝阳，是希望的所在。通过旦的古文字字形，我们猜出并理解了旦的内涵，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像看图猜字游戏呢？汉字是表意文字，在造字的时候，古人根据字义来设计字形，字形和字义高度统一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汉字的字形来理解汉语的词义，这就是因形求义的方法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老虎的虎字，在楷书、隶书中都看不出这个字的造字逻辑，小篆也不行，那就要一直上溯，找到金文和甲骨文。在甲骨文中，虎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，惟妙惟肖地画出了老虎的獠牙、利爪，还有身上一道一道的斑纹。在甲骨文中因形求义，我们才能看到古人心目中作为百兽之王的老虎既凶猛又威风。再举一个难点的例子，直，这个字有抓住、拿着的意思，手执红旗迎风招展。在汉字中，直应该如何解释呢？它的造字逻辑是什么呢？如果根据简化字，左边一个手，右边一个丸，手里拿着一个热腾腾的大丸子，这就是直吗？不像话。接着上溯，我们看到繁体字直，直成了一个幸福的小丸子，也不像话呀。直到我们看到了甲骨文，才能弄清直的含义。在甲骨文中， 直的左边是一只手铐的样子，右边是一个跪着的人，两只手伸出去被刑具锁得死死的。说文解字说，直，捕罪人也。直最初的意思是抓住坏蛋，把他们牢牢地锁起来。中国古代有一部著名的史书《左传》，里面记载说，直诸道公以其法我故。这里的我指的是鲁国，也就是孔子的故乡。诸道公是鲁国附近小国的君主，他去攻打鲁国，结果反倒被人家抓了起来，这就是直诸道公。由此我们梳理清楚了直的发展脉络，他的本意是牢牢地抓住，后来引申出掌握掌控的意思。今天我们说执行、执掌、执政，就是从抓坏蛋的意思引申而来。你看，找到古老的形体，就开启了分析汉字秘密的大门。方法二，使用六书举一反三。使用因形求异法，除了找源头，还要注意的是，千万别把六书的知识忘掉了。一个字是象形字、指示字、会意字还是形声字，对于准确理解它的意义至关重要。比如直字，一个罪人手穿到刑具中去，这是典型的会意字。如果从形声字的角度去理解，就完全说不通了。再比如说，鹅这个字怎么解释呢？在分析六书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一定不要把会意字和形声字弄混了。犯这种错误的人还真不少。有人说，鹅和人的关系很亲密，左边是一个我，右边是一个鸟。鹅就是我的鸟，只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种鸟。这么讲似乎有点道理，但问题在于其他家禽呢？如果我们以此类推，举一反三，就会发现按照这个逻辑会闹出一连串的笑话。鸡是又一只鸟吗？鸭是假的鸟吗？鸿是江上的鸟吗？这样讲解汉字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会意字解释不通，我们可以试试形声字的思路。如果鹅是个形声字，那么鸟就是它的形符，而我可能是读音不那么准确的声符。再举一反三一下，鸭的声符是甲，读音很像。至于鸡，它的繁体字是鸡，西读作西，和鸡的读音很像，作为声符也解释得通。这么看来，它们应该都是形声字。方法三，核对文献，找准物证。找到了汉字的源头，准确地分析六书。在因形求异法中，最后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要核对古代的典籍文献，确定汉字的本意，解谜汉语，就像侦探一样，要找到语言使用的蛛丝马迹，相互印证。这些古籍就像解开汉字谜团的物证一样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形字，现在的字形中我们已经看不出形字为什么这么造字了，它怎么看都和双人旁和处没什么关系。让我们先上溯到汉字的源头，看看在甲骨文中形是什么样子，又是什么意思吧。猜猜看，甲骨文的形写作这样。从六书来分析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象形字。古人画出一个十字路口，指的是大路大道，又引申出行列的意思。现在让我们去古文里找到物证印证一下。大诗人杜甫有句很有名的诗，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用的就是行列的意思。在诗经小雅鹿鸣篇中有一句，人之好我，是我周行，这里的行是道的意思。诗人说的是，怎么叫做对我好呢？不是给我零花钱，也不是给我糖吃，而是要给我一个周行，周全的完整无缺的大道。经过验证，行确实表示道路，它现在的样子是汉字发展演化中字形发生变化的结果。现在让我们反观银行一词，什么是银行呢？银是古人用的货币，行是大路，银行 其实就是金银财富往来之所，是货币流通的地方，是财富来来往往的大道。这么解释是不是非常清晰呢？最后总结一下，阴行求易三部曲，找古字，辨六书，查古书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，作者孟卓，演播一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